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1月20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主持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1月19日，礼拜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今日的新闻内容有：美国病例激增，和加密边境限制再延一个月；美国安顾问欧布莱恩将访菲越，巩固双边关系；参议院出新报告聚焦中国，呼吁欧美合作共同应对。五眼联盟齐声谴责中共，要求港府恢复议员资格。美军炸机对抗中国军机，台湾再遭中共挑衅。抗议人士不满强力镇压，泰国警察总部遭泼漆。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8日统计的数据，美国感染新冠病毒死亡人数累计超过250,000人。每日平均超过1000人病死，累计确诊人数超过了1150万人。华府和加拿大政府官员18日向路透社透露，美国和加拿大以及墨西哥接壤的陆路边界预料将对非必要旅行维持关闭，至少直至到12月21日。官员表示，目前的边界限制将在11月21日到期，预料三国会同意延长30日。这项控制病毒扩散的限制措施在3月间首度实施，之后逐月延长。由于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国家的新冠病毒病例数都在持续上升，墨西哥外交部表示，检视过两国新冠病毒疫情发展之后，墨西哥向美国提议，两国接壤边境的非必要陆路跨境旅行限制要再延长一个月。加拿大政府的消息人士表示，加拿大和美国陆路边界既有的旅行限制会继续实施至少再多一个月。白宫礼拜三指出，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正在前往越南和菲律宾访问途中。这些国家和美国都对中国日益独断的行为以及在亚洲扩张海权声索深感忧虑。白宫国家安全会议推文表示，奥布莱恩将同两国领袖会面，以再确认我们双边良好关系，并拟定区域安全合作。奥布莱恩今个行程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个月才刚刚前往河内进行访问。蓬佩奥曾经在去年访问行程中向菲律宾保证，如果菲律宾在南海遭到攻击，美国将前往协防。菲律宾一直以来都在对抗中共和其他国家对南海的主权声索，包括越南在内。路透社报道，川普政府早已经宣布将亚太以及同中国竞争列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要务。川普曾经派奥布莱恩参与上个周末的线上东亚峰会。另外，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川普总统打算代表美国参加今个礼拜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视讯峰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李斯礼拜三同多位欧洲国家议会外交决策领导人召开视讯会议，讨论大西洋两岸共同面对的中国挑战。会议还公布了参议院外委会共和党人率领撰写的全新外交战略。这份名为《美国与欧洲跨大西洋合作应对中国问题具体计划》的战略报告，从7个方面分析美欧必须共同合作应对的中国议题，包括政治和文化的渗透，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贸易及投资的不平等行为， 科技竞争、海外商业活动、在非洲以及印太地区的势力扩张等。报告最后对美国未来应该怎样与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和欧盟深化合作，抗衡中国提出六点建议，分别是保护自由和开放社会，免于新的威权统治的入侵，维护国际组织的完整性，打击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和反竞争的经济策略，开发新技术并形塑它的使用方式，应对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和安全影响，以及深化在非洲和印太地区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美国国务卿和澳洲、加拿大、新西兰外长以及英国外交大臣星期三就香港问题发表联合声明，重新对中国采用的新规则来取消香港民选议员资格的严重关切。这几个国家是进行情报共享的五眼联盟的成员国，他们敦促中国即刻恢复这些立法会议员的职务。联合声明中说，在实施国家安全法和9月份的立法会选举被推迟之后，中国用新规则取消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决定，进一步损害了香港的高度自治、权利和自由，也都违反了中国的国际义务。中国此举明显违反了在联合国登记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中英联合声明所规定的国际义务。中共人大常委会11月11号以危害国家安全等理由取消了四名香港泛民议员的资格。随后香港立法会全体泛民派议员集体辞职以示抗议。美国、澳洲、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这五个国家呼吁中国停止破坏香港人民依照联合声明和基本法选出代表的权利。美国新闻周刊星期三报道说，美国空军两架超音速重型轰炸机 B-1BS 星期三进入东中国海中国防空识别区。报道说，两架远程轰炸机还携带了两架 KC-135 空中加油机，并在菲律宾海进行了加油操作。五角大楼证实，美国军机确实在那个地区执行任务，但他们飞行区域是在国际空域，并没有进入中国的领空。在台海方面，中华民国国防部星期三报告说，中共空军当日派出战斗机进入台湾西南空域的防空识别区，两架运八飞机在台湾空域飞行了一阵，等台湾喷气战机升空之后转身离开。中华民国国防部说，星期三还有三架同样型号的飞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其中有一架电子战飞机。台湾的分析人士说，今次美国空军出动重型轰炸机这种特殊侦察机进入中国防空识别区具有特殊的意义，目的可能是防止中国利用美国选举造成的不确定性而实施某种图谋。泰国国会辩论宪法修正草案，反政府示威人士17号在国会外遭到警察强力镇压之后，18号再度集结在皇家警察总部前，对大门的标志泼漆以及在马路上涂鸦，表达对镇压行动的不满。抗议团体当晚表示，下次大规模集会将会在25号前往皇家财产局，并从25号开始连续抗议7日。泰国自7月以来，全国掀起一片学运浪潮，抗议团体要求总理帕拉育落台、修宪以及皇室改革。国会17号和18号辩论修宪草案内容，以多个主要学生团体组成的人民17号号召支持者集结在国会外，施压国会通过民间版的修宪草案内容。抗议人士17号遭到警方使用水柱驱离，警方并在空气中喷洒大量催泪瓦斯。抗议人士跟着同挺皇室的皇三军互掉石块和叫嚣，甚至传出枪响，成为这波抗议潮至今状况最惨烈的一日。下面更多环球要闻。 礼拜三，川普重新计票委员会的人员在采访中说，目前川普阵营已经从德国法兰克福召获的多米尼 Dominion 服务器中恢复了原始投票数据。在礼拜三的保守派媒体 Newsmax 电视台采访入面，川普2020竞选代理人重新计票委员会委员德拉舍尔说，目前川普团队已经查阅了德国法兰克福获得的多米尼选举系统服务器原始数据，获得了很多的数据。德拉舍尔说，这些情报将会被公开，而且会动摇到全球主义者的最核心。在主持人问及川普团队将会公开什么重磅情报的时候，德拉舍尔表示，第一，为什么美国的选举服务器会在海外出现，这个将是一个话题，以及选票是怎样从一个选举人换至另一个选举人的，怎样运作一个全国范围的舞弊系统。他表示，在这个软件的作用下，成千上万的选票被自动篡改，诸多相关的消息将会公布于世。德拉舍尔说，准备好，因为这个正在发生，你需要提前做好准备。在同一个采访入面，共和党策略师马吉表示，民主党的选举结果经过检查和多米尼的不当运作相捆绑，而拜登需要因此被质疑。11月18号，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局更新了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政策手册中的政策指南，规定如果申请人因为错误、欺诈或者其他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而获得合法永久居留即绿卡的身份，他们就不符合入籍资格。移民局还说，在对入籍申请做出决定的时候，还会审查申请人是否放弃了永久居留权。如果申请人不能够保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移民局通常会拒绝他入籍申请，并且签发出庭通知书，等申请人进入递界程序。如果申请人因为逮捕令处于驱逐程序，在这个政策生效之日或者之后提出的入籍申请都将会被拒绝。这项政策更新在颁布之日起生效。纽约律师朱伟针对更新的政策指南指出，这些指南移民法都有规定，现在移民局重新强调是要在行政法规上堵塞漏洞，意味着今后入籍申请都将从严审核，对于不合法取得绿卡的申请人，入籍申请会被拒绝。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礼拜二发表一份研究报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种种行为，分析了这些行为背后的思想根源以及中共政权面临的脆弱性，并为美国如何应对中共这个严峻的挑战制定了一个蓝图。这份名为《中国挑战》的方方面面研究报告说，在美国和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共已经开启了一个大国竞争的新时代，不过很少有人能够明辨出中共在世界每个地区的渗透模式，更不要说看清共产党所希望的具体主导形式了。报告将中共政权定性为一个以二十世纪马克思列宁主义专政为模式，由一个威权政权来管治的大国。报告由五个部分组成，包括中国构成的挑战、中国的行为、中国行为的思想根源、中国的脆弱性以及确保自由。参与撰写这份报告的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话俾美国之音知，报告的重点在于说明中共的野心是全球性的，对美国构成的挑战是严峻的。这份报告认为，应对中国的挑战要求美国回归根本。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礼拜三同意受理川普竞选团队的上诉案件。川普团队主张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这个州至少有8300张选票可能违规。在一份命令入面，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批准了费城县选举委员会的请求，要求大法官接管这些已经上诉到宾夕法尼亚州中级上诉法院的案件。因为初审法官驳回了五份诉状，川普竞选团队已经对这些案件提出上诉。 在诉状入面，川普团队要求对院选举委员会的计票结果进行复审，因为某些错误或违规选票亦被列入计算，包括选民未依照规定在信封外侧填写姓名、地址。在竞选团队对这些案件提出上诉之后，费城县选举委员会要求该州的最高法院行使特别管辖权，因为竞选团队的挑战会影响选民的权利。委员会还认为，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就会令到选举官员无法在截止日期内认证选举结果。两名大法官对这个决定持反对意见。川普的竞选团队在几个关键州都提出旨在保护选举完整性和准确性的法律挑战。川普总统礼拜三晚转发网民的推文，并且写道：看下威斯康辛州选举日后的第一日，在他们知道拜登输得很惨之后，拜登凌晨3:42收到143,379张选票，这个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网民提供的是根据纽约时报选举夜的实时选票数据制图，在川普和拜登的实时得票数变化图入面，显示在凌晨3:42，拜登突然比3:37增加了143,379张选票，而川普增加的选票只有25,163张，亦即是说在5分钟之内选情出现彻底的逆转。这5分钟令到拜登从落后变成领先川普9,560票，亦是从3:42起，拜登始终在威斯康辛州保持领先。Fox 商业台主播巴蒂罗莫5号在社交媒体列举多个选举乱象。4号凌晨4点，威斯康辛州倾倒65,000张选票，100%选拜登。川普在乔治亚、北卡罗来纳、宾夕法尼亚、威斯康辛和密歇根州领先的时候，他们就停止了计数，直到投票先指 Walt Ferry 通宵拜访之后。推特近期不断对川普的大选舞弊推文进行传播虚假消息的标注，但却对18号晚的这条最新推文没有进行任何标注或者是警告。11月18号，德国国会快速通过了感染保护法修正案，并以多数票决定，官方认为德国仍然处于疫情的紧急状态。这项法律允许联邦政府在没有议会控制的情况下，无限期地大规模限制重要基本权利。譬如卫生部长可以授权联邦卫生部在出现全国性重要疫情之下，可以兜过议会自行颁布立法。联邦议院通过了这项法律，等于议院放弃自己的权力。政府可以按照法律草案第7条规定，酌情限制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好似禁止外出和外界联系、禁止经营或贸易、禁止或限制过夜住宿、禁止宗教集会和旅行限制等。据柏林每日镜报报道，最多的时候大约有14,000名抗议者在柏林勃兰登堡门聚集。由于很多民众没有按照警方的戴口罩和保持 1.5 米社交距离的要求，集会活动被警方强行驱散。从中午开始，警方在多处用水炮强行驱散抗议的民众。德国选项党国会议员米勒在集会上发言，呼吁不要让德国再次成为好像纳粹这样的极权国家。之前他因为没有戴口罩被警察按低在地下。德国网友认为对和平抗议民众使用水炮是一种耻辱。直到深夜，抗议人群都还未完全散去，警方的逮捕行动亦都一直在度进行。
下面是香港新闻。逾百宗大毕业生校内游行声援抗争及12名被中共扣押港人。张晓明论爱国者治港，学者批评是中共空泛政治口号，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中文大学原定在今日19号至21号举行学士毕业礼，校方因疫情改为网上进行，一批中大毕业生 自发起毕业游行，声援在反送中运动而付出的抗争者，以及呼吁关注12名被中共扣押的港人。立场新闻报道，19号上午12点，大约超过百几名身着毕业袍的中大学生、市民等手持黑色气球，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横幅，还高呼释放义士、还我公义等口号，由中大的民主女神像空地出发，途经去年黎明行动发生激烈冲突的义桥，为当日的抗争者默哀。他们在终点百万大道举起12名港人名字和标语，游行大约一个钟头结束。游行期间，多名中大保安员在旁边监察，用摄录机拍摄参加者的样貌，还不停开咪警告，指游行有可能达反防疫规例和公安条例，要求在场人士散去。中大校方发声明强烈谴责，说有超过百人擅自在校内集会游行，涉嫌违反限聚令及公安条例，部分人展示港独横额及旗帜，高叫港独及颠覆国家政权口号。又指校方在今早已报警，还将相关游行及集会情况通报警方。报道指毕业礼前中大校内曾出现信念未息、抗争未完等字样的涂鸦，目前已被涂上白油遮盖。校方在游行前曾发声明，指今早发现校园多处被人以喷漆涂鸦，包括书院、教学楼及公共空间等多处墙壁，中大对此强烈谴责。中共人大授权港府颁令 DQ 4名泛民议员，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11月17号为当日解话，扬言爱国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已成为法律规范，还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的保障。张晓明的怪论引起各界议论。理大应用社科系助理教授钟建华认为，张晓明说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令反中乱港者出局成为法律规范，但未提供撤销四名议员资格的法律理据。爱国者治港亦同样缺乏标准，问题是你可以不断增加新的标准，而这些标准其实全部都不是法律标准，而是政治标准，而且任由北京的官员来传译，无客观准则可言。中共话语系统中的所谓爱国，实质就是爱党。对于张晓明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的保障，钟建华表示，这些只是中共常见的空泛且谬误的政治口号，但最大问题是北京当局会以这些口号为依据，令群众无法合理地讨论这些讲法，然后当权者怎样做都得。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客席教授林和立亦批评，这一种政治口号自相矛盾，因为香港人认知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大陆自文革后推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不同。他说，但目前一国已凌驾于两制，因此重点还是要香港人服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次才可以享有法治、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传统的香港价值。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11月19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主要内容有：乔治亚州第四个院发现计票错误，9626张票计错给拜登；川普团队申请威斯康星州两个院重计选票。川普律师表示，有铁证显示乔州官员上下串通舞弊。众议员布鲁克斯表示，国会有权拒绝各州选举人团票的结果。民主党可能诞生众议院八年来最少多数党席位。以下是详细内容。 乔治亚州共和党主席戴维沙佛星期三表示，迪卡尔布院一位共和党监票员发现9626张选票出现计票错误，有一批选票被计成10707票投给拜登，13票投给川普，而实际情况是1081票投给拜登，13票投给川普。沙佛在另一则推文中说，如果这个计票错误没有被发现，拜登只是在这一批选票中的得票数就抵消了川普在费耶特院、佛洛伊德院和沃尔顿院的得票总数。费耶特院、佛洛伊德院和沃尔顿院在这个星期一和星期二发现一些选票未被计入票数中，未被计票的选票多数是投给川普的。这三个院的错误被更正后，川普增加了超过1400张选票。针对最新发现的迪卡尔布院计票错误，沙佛表示，两位官方计票员已经取消了错计的选票。共和党律师要求乔治亚州州务院对此进行调查。山佛仲提到，我们被限于10个计票台，只能够有一名共和党监票员，而且监票员被要求与计票台有一段距离。目前仲未知道这种不合理的限制是否导致有更多错计选票未被发现。川普总统星期三发推文说，乔治亚州重新计票是个笑话，是在抗议下进行的。尽管已经发现数千张欺诈性选票，但其实际欺诈数量只有通过签名匹配才能够揭示出来。州长必须将违宪的同意令公之于众，并呼吁法律介入。川普所讲的同意令是指今年3月6号乔治亚州州务卿拉芬斯伯格和选举委员会签署的一份协议。该协议更改了乔治亚州的缺席投票程序。川普竞选团队著名律师林伍德已经在上个星期五将拉芬斯伯格和选举委员会成员告上了亚特兰大联邦法院。川普团队此前还指控乔治亚州使用 Dominion 投票机和计票软件出现将川普选票计在拜登名下的情况，因为拜登与川普的得票率差距在1%以内。乔治亚州务卿拉芬斯伯格11月11号宣布全州重新手工计票，截止日期是11月18号这个星期三夜晚11:59，并将会在这个星期五投票决定是否认证该州2020年大选结果。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星期三表示，正在寻求在威斯康星州的两个院重新计票。威斯康星州官员星期三说，所有72个院都报告了选举结果，显示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赢了约20,000票。对此，川普竞选团队星期三发声明表示，他们将会在该州的密尔沃基院和戴恩院申请重新计票，预计花费$3,000,000。川普竞选团队法律顾问珍娜艾利斯表示，他们将继续研究威斯康星州的违规问题，并保留所有法律选项，包括重新计票和审计。同样为法律顾问之一的吉姆·特鲁皮斯说，为了选举过程的透明度和完整性，我们不会停止诉讼，直到确保所有美国人都可以相信威斯康星州和全国各地的选举结果是自由和公平的。根据川普竞选团队的声明，威斯康星州存在所谓的非法更改邮寄选票、非法发出邮寄选票、政府官员提供非法建议等规避审核选民身份的行为。声明还进一步指出，威斯康星州选举委员会指示市镇书记官非法更改缺席选票，这些书记官被告知使用他们自己的个人知识以及掌握的名单或数据库来填写缺席选票上法律要求的信息。此外，在2020年10月20号至11月1号缺席投票期间， 威斯康星州的书记官在选民没有提交缺席选票申请的情况下寄送了选票，与该州的缺席投票保障措施直接冲突。根据州法律规定，如果选民没有提交申请选票的书面同意文件，选举机关不得寄出缺席选票。川普竞选团队指出，威斯康星州2019年有超过72000人被标记注册缺席选票，但是在2020年选举期间有超过240000人被标记注册缺席选票。2020大选开票到现在战况胶着，拥有10万张选举人票的威斯康星州是左右两党胜负的关键州之一。目前该州亦卷入几个投票舞弊官司。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川普团队的律师林伍德星期三针对乔治亚州的选举计票发帖讲，我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乔治亚州的地方选举官员接到州的指示报告原来计票的总数，而不是报告重新计票后的总数。林伍德说，这些人已经腐败到触犯法律，他们特登参与了联邦选举中的欺诈行为。因为拜登与川普的得票率差距在 1% 以内，上个星期三乔治亚州州务卿布拉德·拉芬斯伯格表示，该州将对159个县的选票进行手工重新计票。乔治亚州各县在这个星期进行了重新计票。这个星期一川普团队说，乔治亚州的重新计票不允许查核签名，完全是一场骗局。川普星期一发布推文说，乔治亚州进行的虚假重新计票毫无意义，因为他们不允许查看和验证签名，立即解除违反宪法的同意令。川普所说的同意令是指今年3月6号乔治亚州州务卿拉芬斯伯格和选举委员会签署的一份协议，该协议更改了乔治亚州的缺席投票程序。此外，川普团队指乔治亚州州长和州务卿家族涉嫌从舞弊计票系统的采购中收取回扣。这个星期一和星期二，计票员在乔治亚州三个县的重新计票过程中发现了未计入的选票，其中佛罗伊德县2600张，费耶特县2755张，沃尔顿县数量未定。这些选票大多数都是投给川普的。这三个县的错误被更正后，川普增加了超过1400张选票。川普竞选团队表示，未被计入的选票已经表明川普总统引发民众对普遍存在的投票违规的关注是绝对正确的。川普竞选团队表示，通过不计入这些选票，乔治亚州错误地令选举结果向拜登倾斜，并伤害了川普总统。星期三，乔治亚州再次传出第四个县出现计票错误，迪卡尔布县在手工重新计票过程中，监票员发现9626张选票错计了给拜登。联邦众议员布鲁克斯近日接受英文《大纪元时报》采访时表示，美国大选的最终决定是否被接受或拒绝任何州的选举人团投票结果不是法院的工作。根据宪法第12条修正案和管理选举的联邦法规，这个将会是国会的工作。他说，国会有绝对的权力拒绝任何一个州提交的选举人团投票结果。如果我们认为该州的选举系统是如此糟糕，以至于你不能够相信他们提交给我们的选举结果，他就不会支持承认该州递交的结果。针对2020年大选， 布鲁克斯表示，他对几个州的选举结果无信心，包括乔治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在这些州以微弱优势被宣布成为赢家。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已经在几个州提起诉讼，指控选举违规、选举欺诈和违反州选举法。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主席德雷特瑞纳亦表示，他相信在几个关键摇摆州存在选举舞弊行为。布鲁克斯阐述了共和党将可能采用的潜在策略。他说，美东时间春年1月6号下午1点，50个州将会向国会作出报告，参议院议长将主持这次会议。他们将会向国会报告各州选举人团选举的结果。他说，如果有任何众议员和参议员对任何一个州提交的选举人投票结果持反对意见，那就会立即触发众议院全体投票和参议院全体投票，以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该州提交的这些选举人团票。此外，根据联邦法律，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辩论被限制在两个小时内，到时将会是国会来决定是否拒绝某些州的结果。根据规定，如果两位候选人都拿不到270张选举人票，最终将迫使众议院各州代表团进行投票，由国会产生下一任美国总统。根据目前的众议院开票结果，虽然民主党已经拿到过半的218席，但今年很可能诞生1919年以来联邦众议院最少的多数党席次。大选前，民主党人信誓旦旦将会拿低十几个席位，但大选结果席位反而减少了，而且比目前的232席大幅缩水。很多民主党建制派将这一状况归咎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领导不力，放任了极左派，吓走了很多中间选民。而共和党众议院领袖麦卡锡在接受 Fox 新闻采访时表示，考虑到218席的过半门槛，民主党人这次优势太弱，佩洛西不一定能够连任众议院议长，共和党可能会实际控制众议院。麦卡锡说，上一届国会有15名民主党人投票反对佩洛西，而其中10名已经成功连任。如果这10个人投落反对票，佩洛西就无法当选众议院议长。也就是说，即使佩洛西连任众议院议长，由于纽约州众议员 AOC 等民主党激进左派日益壮大，与民主党温和派之间分歧日深，佩洛西亦很难实际控制众议院。在克林顿时期担任众议院议长的金里奇上个星期亦分析说，由于民主党内部的分歧，麦卡锡实际上有能力和10-12名民主党温和派议员结成联盟，从而控制众议院。金里奇说，虽然佩洛西目前仍掌握权力，但是随着极左派政治新星不断抢风头，佩洛西的权力正在度被削弱，温和派民主党人或者是摇摆区的温和左派亦会衡量自己2022年的连任选举有可能会被党内极左派连累而失利。实际上，民主党温和派与极左派之间的分歧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温和派对于左派解散警局、剥夺警局资金等倡议尤其深恶痛绝。加上今年大选的各种舞弊行为，部分左派和自由派选民亦觉得颜面无光。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越南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有：美议员指国会有权拒绝州选举人团投票结果；投票真相创办人表示川普坚定自信永不放弃；川普律师说有铁证乔州官员上下串通舞弊； 乔州证人指一批可疑崭新选票98%比拜登。乔州第四个县发现点票错误，又计错比拜登。林伍德说乔州是腐败窝，已经向法院提紧急禁令。2020年的美国大选结果现在还未确定，联邦众议院共和党成员布鲁克斯这个星期对英文大纪元时报表示，最终决定接受或者拒绝任何州的选举人团投票结果不是法院的工作，根据宪法第12条修正案和管理选举的联邦法规，这个是国会的工作。他说国会有绝对的权力可以拒绝任何一个州份提交的选举人团投票结果，如果我们认为一个州的选举系统差到不能够相信，那就不会承认这个州递交的结果。针对2020年大选，布鲁克斯表示他对几个州份的选举结果没有信心，包括乔治亚州和宾夕凡尼亚州。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主席德瑞纳亦都曾经表示他相信在几个关键摇摆州份存在选举舞弊行为。布鲁克斯说明年的1月6日下午1点，50个州将会向国会报告自己州份选举人团选举的结果，参议院议长将会主持这次会议。布鲁克斯说如果有任何众议员和参议员对任何一个州提交的选举人团投票结果表示反对，那就会立即触发众议院和参议院全体投票来决定接受还是拒绝这个州提交的选举人团票。根据第12修正案，众议院将会决定哪个是总统，而参议院将会决定哪个是副总统。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总统人选最后要由众议院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众议院投票和平时的议员投票不同，是由各州代表团来投票，川普很可能会胜出。布鲁克斯说50个州的代表团各自拥有一张选票，根据最新获得的选举结果，共和党已经控制了26个州。哈佛大学法学名誉教授德斯维茨对 Newsmax 亦都提出了类似的睇法，他预计川普可能会行由国会选出总统的路，因为川普团队在多个州份提出法律诉讼来否定拜登获得270张选举人票。如果两位候选人都拿不到270张选举人票，最终将会由众议院和各州代表投票，而那阵时就对共和党有利。在川普总统方面，投票真相的创办人恩格布雷希特说川普坚定自信永不放弃。恩格布雷希特星期三对布赖巴特新闻说，我两日之前接到总统打来的电话，我告诉大家知，他就是我们在集会上见到的那个自信、专注、充满活力而又坚定的人。恩格布雷希特说他在同川普的对话中就选举过程和挫折的来龙去脉讨论了很多，我们谈论了很多不同的可能性，我会说他决心已定，我们彼此都承诺永不放弃。我想同所有人分享的信息是坚信并且永不放弃，这个是自由世界的领袖发出的有力信息，川普为保守派带来战斗精神。他还说他的组织组建了一个自由世界一流的应用数学家和统计学家组成的团队，他们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想法，其中包括怎样通过大数据模型来研究有争议的大选。11月18日，川普团队的顶尖大律师林伍德针对乔治亚州的选举点票发帖说，我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乔治亚州的地方选举官员接到州的指示要报告原来的点票总数，而不是报告重新点票之后的总数。这些人已经腐败到触犯法律，他们故意参与了联邦选举中的欺诈行为。一位乔治亚州投票站工作人员在11月17日的证词中表示，他注意到一批选票与众不同，其中大约有98%被标记为投给民主党候选人拜登。 这名工作人员是在福尔顿县投票中心工作的沃尔斯，他注意到有一批选票是崭新的，而他以往见过的选票多数都是已经填写或者边缘有磨损，有很明显的使用过痕迹等。而这批崭新选票的纸张质感和其他选票不同，感觉很不一样，而且这些选票没有标记来源地，也没有标记之前的处理地点，所以很明显。沃尔斯说，以我20年处理选票的经验，我看到这些崭新选票上的候选人标记整齐划一，很不寻常，甚至可能是由选票标记设备操作而成。他说，我观察这些选票的时候估计大约98%的选票是给拜登的。星期三，乔治亚州第四个县出现点票错误。迪卡尔报县在人手重新点票的过程中，监票员发现9626张选票错误地给了拜登。乔治亚州共和党主席大卫沙弗11月18日发推文说，一位共和党监票员发现一批选票被计成是17,007票投给拜登，13票投给川普。这种差距是不可信的，实际情况是1081票投了给拜登，13票投给川普。之前乔治亚州已经有3个县发现有未被计入的选票，而且这些选票多数是投给川普的。针对最新发现的迪卡尔报县点票错误，沙弗表示，两位官方点票员已经取消了错误的选票。共和党律师要求乔治亚州务院对事件进行调查。而川普竞选团队表示，如果不核对选民签名，重新点票是毫无意义的。11月18日，川普在推文中说，乔治亚州的重新点票是一个笑话，是在抗议下进行，即使他们找到几千张欺诈性选票，但是实际更大的欺诈数字是来自投票人的签名不符，州长必须解除违反宪法的同意令，立法机关需要介入。就事件伍德回应说，川普总统完全正确，乔治亚州是个腐败窝，11月3日当日的选举和重新点票都是欺诈性的，法院必须干预，制止他们盗窃选票和选举。今年3月，拉芬斯帕格和选举委员会签署了一份协议，更改了乔治亚州的缺席投票程序。林伍德已经在上星期五将拉芬斯帕格和选举委员会的成员告上亚特兰大联邦法院。此外，川普团队指乔治亚州州长和州务卿家族涉嫌在舞弊点票系统的采购中收取回扣。林伍德表示，他17日已经向乔治亚州法院提出了针对乔治亚州国务卿的紧急禁令动议，要求禁止该州认定包括缺席选票的选举结果，并且要求重新人手点票。林伍德11月17日发推文说，我们处于决定国家未来的历史关键时刻，这个不是你支不支持川普抑或拜登的问题，这个是你支不支持自由抑或专制的问题。我们的自由受到攻击，作出你的选择，然后祈祷并且做好准备。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钟嘉慧，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为你带来的新闻有：明尼苏达州民主党领导人退党，163名付费抗议者对乔治索罗斯提出诉讼，因为他未支付他们的保释金，不满内容审查制度，俄罗斯打算立法封锁推特、脸书等美国社交巨头。以下是详细内容。这个礼拜三，明尼苏达州的两位资深民主党参议员突然宣布退出民主党，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明尼苏达州参议员汤姆巴克和大夫汤马索尼都表示，他们将离开州政府的民主党的下属党民主党农民工党， 并且要在上议院内部形成一个新的独立小组。这两位退出民主党的参议员在这个星期三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在上议院内部创造一个更加温和的独立组织。对于参议员巴克的退出民主党的决定，令外界感到震惊，因为他是明尼苏达州参议院核心小组的前领导人。参议员巴克在一份公开的声明中说，我对明尼苏达州全国范围内的极端党派关系感到非常失望，这种持续的消极和尖锐的言论正在破坏选民对我们公共机构的信心，我们要改变这种行为。报道分析认为，这两位民主党的参议员的退出表明了明尼苏达州政治的一个长期变化，因为民主党人失去了民主党传统基本盘和铁票仓，而刚好这两位退出民主党的参议员都是来自代表民主党传统基本盘和铁票仓的地区。对此，明尼苏达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加泽尔卡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欢迎这两位前民主党人。共和党参议员卡泽尔卡表示，将任命这两名民主党的参议员担任知名委员会主席，并表示，我们将找到解决对明尼苏达州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的方法。目前的情况是，虽然民主党宣称夺回明尼苏达州参议院是11月全国大选中的首要目标之一，但事实上民主党人却未能夺回对明尼苏达州参议院的控制权。无独有偶，据大纪元在11月14号报道，新泽西州第二选区退出民主党转投共和党的众议员杰夫·范德鲁成功获得连任。他还表示，这次选举民主党为了让他离位失败，投入了重金一起打倒他。根据公布的选举结果，范德鲁获得了近16万张选票，大比率赢了民主党的对手。众议员范德鲁在2019年对弹劾川普总统程序和民主党左倾表示不满，并公开宣布退出民主党并转为共和党。而且他在民主党主导的川普总统弹劾案中公开投下反对票，并对川普总统表示支持，而川普亦一直支持范德鲁的连任竞选。近日163名付费抗议者对民主党的幕后大金主乔治·索罗斯提出诉讼，他们指控索罗斯不讲信用，并要求索罗斯支付他们的法院保释金。这些所谓的抗议者因为在抗议中违反法律而被逮捕，但是索罗斯却拒绝支付保释金，将他们保释出来。我们看看究竟是什么的一回事。根据索罗斯在 Craigslist 民间买卖的平台上刊登广告，召集所谓的抗议者去指定地点，有组织地去抗议，并且支付他们一定的酬劳，但这些所谓的抗议者发现一旦他们被捕就拿不到钱，索罗斯甚至拒绝支付他们的保释金，他们就没人理会了。对此，索罗斯的公司美国付费自由巨魔公司的发言人称，报名参加抗议的人必须遵守的前提是，你可以被警察逮捕但不能够入狱，并表示这些抗议者他们的工资每小时30美元，每日6个钟头，另外加每日40美元的餐费，再加上每英里70美仙的汽油费同一个大礼包，所以这些人一日就可以得到将近1000美元的酬劳。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宵禁前回家，如果他们选择留低并且不幸被警察找到了，这样他们就要自己交纳保释金。但大多数的人对这种说法并不满意。根据付费抗议者的组织人表示，目前提出起诉的163人将会在 Soros 大厦前面举行抗议。这样对于索罗斯其人一直被认为是民主党的幕后黑手 并被指出索罗斯干扰竞选的历史由来已久，其中最著名的是他最近的一次为2016年大选时对希拉里克林顿团队的资助和操纵。索罗斯利用千万美元巨资支持希拉里，还企图指定大法官人选。另外，索罗斯亦被认为是美国和欧洲开放边界引入大量非法移民的主谋。匈牙利总统就曾经公开表示索罗斯是国际阴谋家，并将他的基金会等组织全部驱逐出境。在川普总统当政之后，民主党的一些举动，尤其是在乌克兰事件上的大费周章，外界认为很可能是为了保护索罗斯的投资。在民主党，索罗斯亦有很多仰慕者，以巴拉克奥巴马、南斯佩洛西和希拉里克林顿为首。在川普总统胜选之后，索罗斯资助了一系列反对川普的游行。2018年6月，川普提名布雷特·卡瓦诺，引发了一系列抗议。川普称这些人是拎着昂贵标牌的专业抗议者。就在去年年底，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在接受霍士新闻网的采访时，曾经严厉批评这位犹太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指出他通过大量的金钱资助帮助民主党检察官在各地胜选。巴尔称索罗斯如同纳粹。今日俄罗斯国会议员提出一项立法草案，瞄准脸书、推特等美国社群媒体巨头的内容审查制度，支持俄罗斯政府以侵犯人权为由，限制美国社群媒体巨头平台对俄罗斯网络的访问权限和内容审查制度。我们来了解一下。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议员提交草案，将允许俄罗斯检察官和外交部进行协商，在认定海外社交平台出现限制内容等侵犯俄罗斯人权的行为时，得以采取罚款或限制他对俄罗斯平台访问权限等处罚。该项立法内容指出，通过该法案的急切性主要基于多项不合理限制俄罗斯公民透过网络资源和媒体获得资讯的行为。自从今年四月以来，包括国营媒体在内的很多俄罗斯媒体不断指责推特、脸书和 YouTube 以打击假新闻为藉口，对俄罗斯媒体的账号采取审查制度。推特在今年八月起，在多间俄罗斯媒体的账号标上国营媒体机构标签，部分媒体内部高级职员和政府主要官员账户亦被注明。俄罗斯官方对此表示不满。针对限制美国社群媒体巨头平台对俄罗斯网络的访问权限和内容审查制度，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表示，推特、脸书和 YouTube 针对俄罗斯用户的歧视性行为是肯定存在，俄罗斯必须设立相关机制来捍卫俄罗斯用户的权利。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